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我上一次一下子没弄得很正确，我说今天要讲上册的最后一次，没有，我还会讲两次，下星期还有哈。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这些经文都我来读，你喜欢也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十一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二十九到三十六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保做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人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四十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四十一节，四十节到四十二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在这个第一个逾越节的夜间，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件事情。今天我们还要提到摩西所提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们不但在房间里面关上门，外面有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他们在里面有一个逾越节的宴席，要吃什么东西，摩西详细的告诉百姓，我们之前也都很详细的讲到。可是我们刚刚读的十一节提到，他们还要做一个有点奇怪的事情，就当他们吃羊羔的时候，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这个不太像在家里吃晚餐该做的事情，对吧？所以神没有要他们，虽然那是一个快乐的宴席，好像神并没有要他们带着安逸的态度吃逾越节晚餐像我们一般吃的晚餐就是预备好结束一天的生活，过一会儿可能就要上床休息。他们并不是的，他们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们要起行。而且刚刚我们最后读的那两节经文这样讲说，那天晚上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他们吃完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就要以军队的姿态离开埃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其实整个福音就是这个样子，福音就是一个神国的宴席，对吗？可是现在还不是最后的安息，所以 我们就要预备好，要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穿上全副军装。那我今天要先讲一件事，就是我想那一天晚上他们在做这些事之前，有一件事他们应该已经完成了，就是打包，对吧？你知道他们就要离开，不是出去一下而已，就永远离开埃及了。那他们一定要把家里各样的东西必须做出决定，哪些没办法带，哪些一定要带啊。他们大概没办法把桌子带走，可是有很多东西他们是需要带走的。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来思想一件事，就是怎么样能够做出好的预备啊。我是很少做梦的人，可是我梦见过最多次的东西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梦见前面有一件事，有可能是要出国服侍，有可能要去哪里，然后时间已经到了，我发现我东西还没有预备好。每一次我真的很少做梦，我就是做了梦早晨起来也常常不记得刚刚做了什么梦，记得好像做了梦，不记得做了什么梦。我没有那么喜欢异梦的恩赐，我想那所以我睡眠睡得很好，精神很好，我想可以在清醒的时候更多服侍，更多被主使用吧。可是每一次如果我做了那个梦，通常起来我都记得这一件事，那都很短短的，我就会问自己说，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自己不知道，有一点压力，有一点太紧张一点啊。我不论我没有想到有没有，这都提醒我更进入安息哈。可是这个出门的时候要把东西预备好，我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很认真做预备的人，无论做什么事。过去有许多年我们经常到海外去服侍，那个不像去近的地方，有的时候我到中南部去服侍2天3天的特会，他们让我住在旅馆或者有人接待我们，我也需要带行李去。可是出国常常不是这样，一出去有时候就2-3个星期带很多的东西啊。开始一两次，有的时候我出门之后在飞机上或者到了当地才想到有一件什么东西没有带啊，所以后来我就学乖了啊，我就想一想，我觉得有一个做法会对我有帮助，我就在我的电脑里面开一个档案，外出预备的物件，把需要带的东西写下来。我是很详细写的，不是写很简单的巨细靡遗的写，比方袜子一定是包括在内的等等啊，任何东西，很小的东西，而且不时的还在上面再加添事情，因为有时候出去才想到如果我能带什么会更方便，我就顺手就在那个上面记下来，这很帮助我。这样你外出的时候你也比较不会心慌，不会担心有什么东西没有带，因为你都已经写下来了。然后呢，有一些东西靠近的时候，比方前几天我就可以开始预备，因为有一些东西那几天我在台湾并用不着啊，我可以先预备的，我就会先装到皮箱子里面去，然后就会把我那个 list 那个单子上面的项目给杠掉啊，就像这样啊，所以到出门之前剩下的东西其实很少了啊。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还犯过像这样的错误，就是已经往机场去了才发现 手机没有带。可是后来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带手机就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有一些东西因为手机没有办法预先就装到包包里面，你知道在这里继续在用，所以我就会另外预备一张纸白纸，上面把出门最后一刻要带的东西写在上面，大概五六样吧，比方充电的线啊、手机啊、我的电脑啦、啊、等等这样。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后来我的档案就越来越详细丰富，到海外去我有一个这样的档案。以前我们春令营秋令营在外面住两天，我有另外的档案，因为那要带的东西不太一样，这些对我很有帮助，写下来就一样一样的就不会忘记。你知道这个预备哦，是圣经里面叫神的儿女要做的事情，一个很要紧的事。在整个旧约时代，神对百姓说的话几乎都集中在这一件事上，就是你要做好预备，因为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到。光光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你就会在里面找到好些神想要我们预备的事，那些事几乎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可是在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就特别包含了好几个项目，讲到他们应该怎么样预备。比方要敬畏神，马拉基书如果你读它，你会发现关于敬畏神提到的特别多哦，不只提一次而已，这是很重要的事。事实上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基督来到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来，后来出来显明自己出来服侍的时候，那些会做出正面的回应来跟随他的人，你会发现都是敬畏神的人啊。像新约最开始记载的故事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他们从天使得着启示，他们的将要生一个儿子，在晚年的时候将要生一个儿子，要成为为主预备道路的主的先锋施洗约翰。那里就特别记载他的父母就是像这样的人，是在神面前是义人，是敬畏神的人。约瑟、玛利亚这些人也都是这样的。在马拉基书里面你还可以看到他提到，他用有可能是菲尼哈的例子嘛，提到他要以平安正直与神同行，所以神跟他立了平安的约。我觉得这个用很平凡的话讲，可是其实是很要紧的，你知道那些用平安正直与神同行的人，是基督第一次来到的时候预备好要迎接他的人啊。马拉基书在第二章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你要善待你家里的人，特别提到夫妻啦啊，善待你的妻子，不要因为他是软弱的你就欺负他。所以那个预备包含了很实际的伦理生活上的预备啊。马拉基书也提到要警醒着仰慕着神，因为他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他要我们预备着警醒着而且仰慕着啊。马拉基书还记载一件事，你记得吗？就是留心做金钱的管家。我们在提到神说要把十分之一，神要试一试我们，如果把十分之一分别出来给神，神会 敞开天上的窗户，降福给我们。那就在马拉基书里面，你知道吧？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我也觉得对金钱的态度很影响人怎么样迎接主的来到。在福音书里面，你会看见那些贪爱钱财的人，在主来到的时候，他们常常对不准焦距，你知道吧？常常弄不清楚他们到底要追求什么，他们对主的期望很不一样，所以他们看见的弥赛亚也很不一样，跟另外一些人很不一样啊。马拉基书第三章还提到一件事情，说这些敬畏神的人，他们彼此谈论啊。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啊。我们是不是像这样？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是不是是一个敬畏神的样式？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态度等等，是不是这样的？这才是要紧的啊！就像前一两周吧，我在主日聚会提到，我们预备主再来也是这样。重点不是你要想他什么时候来，或者是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做什么。那些也许不是最要紧的事，而是你整个的生活在做什么。马拉基书讲到主的第一次显现，那些预备好的人就包含了这一项。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的时候，主就靠近他们，主留意这些人，把他们算计在内，而且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要特特归属于神的人。马拉基书最末了提到，有一天儿女的心要归向父亲等等啊，提到归向神啊。我想讲的零零碎碎的，其实那里面包含了整个旧约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提到的是神要他们带着预备的心，不是基督来到就很自然救恩就来到。因为你在福音书明明的看见基督来到的时候，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预备好要领受救恩，对吧？他们没有因此得到救恩的好处，他们跟他们拥有这样的福气跟神的儿子交错而过，可是他们却失之交臂，不是吗？他们错过了啊。所以我们什么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预备很重要的。其实当基督来到，他成全救恩，我们信靠他，我们得救了。我们在救恩里面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意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打包好，你知道吧？这就跟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代表救赎，不是吗？可他们出埃及就带着一个态度，他们马上就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他们要像行军一样离开埃及的。我们也一样，我们得救的时候也是这样。救恩，你得救的人很自然的会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就觉得要把自己打包好，对吧？不是这样吗？后来在教会时期将结束的时候，圣经描述到那个时候教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就用了这种字眼，说它装束整齐，不是吗？教会装扮整齐，把自己打理好了，好迎接他的新郎，迎接丈夫。所以我们救恩包含了这一件事。我讲这些是要弟兄姊妹反思一下，你想到你成为基督徒，你对你得到救恩，你有没有带着像这样的味道？其实我们整个出埃及记十二章是一个非常宝贵丰富的一段经文，是旧约圣经里面用来表征基督的救赎，可能是最清楚的一幅图画，也是在一个短短的篇章里面讲了最多东西的其中一章圣经。我希望我们大家读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了然于心，有一种点点头说是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已经你是活在那里面，读这些话帮助你更坚固更守住这样。而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你会成为一个要把自己打包好装束好预备好，其实你也可以说穿好衣服，穿上全副军装，就跟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得到羔羊宝血的救恩，他们就把自己装束好打包打好，因为预备要离开。我们得着救恩也是这样，我们就常常预备好要离开。我不是说要换工作那种离开了，而是说你预备好，神想要把你带到也许一个新的境界里面，也许一个新的挑战，也许一个更高的平台啊。无论是环境上的，或者是你内心你生命里面的经历，把你带到那里，你随时预备着。这样主要我们去的地方，主要我们做的事啊，而这个预备将会一直延续到最后，到最后我们将听见主最后的召唤，要我们到他那里去。那不是一个独特的召唤，那是跟你一生在救恩里面经历的事都息息相关，而且是连续的，连续下去的。那不是一个独特的召唤，也就是说你平常怎么样预备着，一步一步的跟随主，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到那一天号筒牧师吹响的时候，主召唤我们上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样的召唤，你已经习惯那个召唤了。就像在部队里面吹的一个号，你知道那是要做什么一样啊。这是我们得救恩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样式啊。那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预备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基督的再来。所以我说预备基督的第一次显现，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打包好。而我们得到救恩之后，我们很自然也过这样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将引向一个终极的一个结局，一个命运，就是基督将要再来，世界将要结束，我们将要被带进永恒里面。我们预备主再来也是这样，要打包好啊。就像我要外出，我有一个档案写清楚了要带哪些东西，这样比较不容易忘记。我希望你生命里面，你脑海里面，其实不是只是记得而已，是要在你整个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像这样的表一样，知道你应该预备什么，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备好。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讲到这个，那是新约圣经的主旨之一啊。一定要知道新约圣经最常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的再来，是基督的再来啊！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最终的目的啊。像马丁路德就很清楚这一件事，所以他才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我只有两个日子，今日与那日，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日啊。他没有把目标放在怎么样跟教皇的争斗可以得胜啊，怎么样可以大家更认识因信称义的道理啊，虽然他努力于这些事，但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讲到整个总瓜的时候，他讲的是那日啊，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日。所以你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就像我刚刚在马拉基书里面找到的东西一样，你会发现新约圣经讲到我们怎么样预备基督的第二次显现，一个就是警醒祷告，不是吗？警醒祷告就包含了你要常常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你要常常留意你跟神之间没有隔阂，你顺服着神啊。所以 这个预备包含了遵守主命令。我现在讲的就是你需要写在你的档案里面的，这个也是心里面的档案，生命里面的事情。遵守主的命令，你有没有常常这样留意着遵守主的命令？所以我有时候跟人家说，如果你每一天都想到几次对人要有恩慈，要以恩慈相待，每一天都想到，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十年、三十年当中，每一天都想到几次要以恩慈相待，并不过分，并不过分啊！因为那是在预备基督的再来，而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要住在主里面。圣经明确的说，住在他里面，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这个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对不对？你如果住在他里面，就不需要做像我那种梦一样，发现快要出门了，就东西没有预备整齐，你就不需要做那种梦了。而圣经也，老约翰明确的讲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所以所有这些预备，这彼此是相连相关的。老约翰甚至更细一点的讲，你不只要住在主里面，他说你要住在爱里面，免得有的人把住在主里面当作一种方程式而已啊，所以就好像觉得就是要怎么样参加聚会啦，花时间安静啦，要做什么啦，服侍啦，很多这些事，但是忘记爱心，这是可能的。所以圣经当讲到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就不觉得是重复的强调的讲，要住在爱里面。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当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个是这一段经文讲的吗？还是在住在主里面那里经文讲？但是差不多有这样的意思。一个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一个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十七节那里经文。还有，当然主还提到，当他来的时候，新郎来到的时候，他希望看见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用这种问句来讲到，来表达这一件事。啊，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他说我因为觉得主人会来得迟，就醉酒随便度日，甚至动手打他的同伴，但他没想到的时候，主会忽然来到。所以圣经很清楚讲这些事，对不对？还有一个是现在有不少基督徒都忽略的事情。当主讲到他再来的时候，叫我们要有什么样的预备，要打包的东西包括什么，提到一件事，他说不要惊慌，不要惊慌。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看见在讲时事，讲到世界怎么发展会让你惊慌的那些事，你就留意了，要不就是那些事不值得看，要不就是你要留意保守你的心，不要因为那样惊慌。相反的，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包括灾难，包括各样的事的时候，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你应该有的态度不但不是惊慌，而且应该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得赎的日子近了。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对吧？他们经历很多灾难，不是吗？虽然我们知道从第四灾以后灾难都没有临到哥珊地，可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把握，你要知道，他们并不知道当他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什么时候他们又要受灾，他并不知道啊。可是神叫他们不要惊慌，因为他们将会昂然离开埃及，我们也一样。真实神的儿女 应该有一天是昂然无惧的被呼唤到天上去，结束在世上的生活的。当然新约圣经还提到许多别的话，但都跟这个差不多，怎么样预备迎接神，怎么样爱慕他的显现等等。有一个地方说你要腰间束带，灯要点着，你记得这个话吗？谁知道这在哪里？你们腰间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好像人等候新郎来到一样。这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吧，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好像。在这里摩西就是这样要他们做的，说他们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腰间束带，我自己很容易就联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的全副军装里面提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记得吗？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确实他们离开埃及就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用全副军装来讲这个应该是很合适很恰当的。腰间束带，这个束上带子，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真理就是神的话嘛。我觉得这里应该让神的儿女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神的话在你身上是像带子束腰，还是像装饰品或者一个别针，因为怕一个东西掉了别一下把它拿来用一下。有的基督徒神的话对他来讲是像这样，可是保罗要我们把神的道是当腰带，那就一直束在上面，对不对？而且整个的好像整个生活整个生命都被他约束着。我想到我的牧师荣教士，他我跟他在一起十年，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是有真理做带子束腰的人。比方他喜欢一段经文，把它放在每一次我们有夏令会冬令会，他就当主题经文放了几十年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面有很明确的讲我们这一面做什么事，对不对？这不是只是一段经文来让你得到安慰或者什么的，这里面有神的命令，有的他命令要遵守的，也有神那一面要做的，他的应许，他要向我们显现，他要爱我们。而我发现荣教一生就是这样，这个东西一直是他生活的原则，遵守主的命令，所以他也总是这样教导我们。像十九世纪在英国做孤儿院工作的乔治·穆勒，或者是到中国来建立了内地会的宣教士戴德生，他们都有一句神的话成为他们的腰带，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的话，在登山宝训里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前面提到这一切东西是在讲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生活的所需。你知道这两个人乔治·穆勒跟戴德生都是这样生活跟服侍的，这是一个很非常有意思的生活样式。我在十八岁以前我从来没听人家讲过有这种生活方式，我十八岁那年信主不久，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读到戴德生的传记，我就晓得他这样过生活。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基督徒就应该那样过生活的，那时候我还只是学生而已，可是我就觉得要那样过生活。 从此以后你不会太追求着关于你的生活上的事情，你追求着的是神的国和他的义，也就是要讨神喜欢的事，合神心意的事，遵行神的道。有这些，神应许其他要加给你，他加给我什么都很好，我不太在意。我生命的目标再不是你要有什么享受，你要有多少薪水，要过怎么样的生活等等，不再是像那样的事。那是我十八岁开始就这样，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那个腰带拿下来，那腰带一直在束在腰上呢。那个因为那是那些以前的圣徒就是这样。我刚刚讲乔治穆勒、戴德生、龙教师也是啊，他以前在内地会服侍过。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拥抱另外一句神的话，当作他们的束腰的带子。你知道我刚刚讲那些人有那一句话做束腰带，其实这些属神的人他们拿来束腰的真理，神的话不是只有那一节啦，还有一些别的，但是总是我们生命里面好像有原则，是有原则的生命。比方有另外一节是有许多的人他们拿这个来束腰的，在路加福音6:38啊，这是我们从很年轻就被带领要背的经文，路加福音6:38。如果你喜欢跟我一起读也可以。你们要给人，就必要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柳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样的人，拿这个来当带着束腰的人，他们有给出去的习惯啊，也因此他们会得着更多。这个其实不是像今天有些传道人喜欢告诉神的百姓，你给出去神就会给你更多，他们讲的都是钱。神不是的，神给你更多不一定是给你钱，你给出去有可能是钱，神给你更多不一定是钱。跟这个有关系有一句神的话，我知道也有一些人拿这个来束腰，在箴言的19:17，箴言19:17，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熟悉这一节经文，很好的经文。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没背错，我刚没背错哈，希望你记得这个箴言19:17。许多年来，几十年来，神让我身旁或者我认识的人当中，总是会看见有那这样的人，他们拿这些话束腰的人，他们总是留心他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有的人的需要是财务上的贫穷啊，可是你知道也有一些人需要是爱上面的贫穷，所以你给他的你愿意给出去不一定都只是钱财，但是如果你连钱财都不愿意给，你不要随便的说好像不要那么俗气，给钱财我给出别的。根据圣经，神也是用这个来让我们自我测验你是不是肯给出去。如果你连钱财都不肯给出去，你很难说你给出去别的。但是我们确实不是只是给出钱财而已，而且我们得回的，神要偿还我们的，要用量器，更大的量器量给我们的，也不一定是钱财，有的时候是别的，而且也不是每一次都立刻，有时候你需要 看远一点，看长期一点，而不是想到马上有的。嗯，我刚提到我多年来我认识的人中总是有一些像这样的人，而且我注意到神怎么样赐福给他们。这不是说他们说，哦，我一直从头到尾都这样让世人觉得他们都怎么样蒙福，不是的，他们有时候遇见困难，有时候遇见不容易的事，可是至终你看久一点，你至终发现他们怎么样蒙福。所以希伯来书教导我们，你们要留心这些人的结局，留心结局，嗯，而不是只是看他现在怎么样。我自己还有一段圣经的话，许多年来都束在我的腰上了，就是传道书十一章一到六节。传道书十一章一到六节，我们读其中的一点经文吧。我来读：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上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第六节，我们来读：早晨要杀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杀的，或是晚杀的，或是两样都好。杀种是一件很小的事，你知道吧？哦，而且你撒下去的东西也是很小的东西，一个种子而已。你并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做像这个样子的，要两手环抱才拿得起来的东西才叫做给出去啊。有时候只是像种子一样，但是重要的是，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小事，如果你花过心思，常常就会带来美好的结果。嗯，在圣经里面提到爱心的时候，我喜欢他用的另外一个字来跟他相配，叫做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你要付过一点代价的爱心，那个代价不一定是苦哈哈的做什么事情，也可以是别的事。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我讲过这个例子，我在宇宙光杂志上看到的一个应该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他失足犯法，犯了法成为重刑犯，要被解送到台东绿岛那里去，先要从台北搭飞机到台东。那这段路押解他的人就先把他带上飞机，在所有乘客到之前，然后给他一点自尊，用衣服盖住他的手铐。到了台东也是让所有乘客都先下飞机，押解他的人才带着他离开飞机。当他要离开飞机的时候，飞机上大概只剩下空中小姐而已啊。而且空中小姐那些漂亮的小姐都跟他年纪差不多，所以他就觉得很羞愧，低着头想要赶快下飞机。没想到到了门口，在门口送客的一位小姐，空中小姐，他跟他讲几句话，没有了，就是像对别的客人一样，跟他讲了，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话，就是没有把他当作特别的，就当作平常的客人，而且递了张纸条给他。那个重刑犯连头都不好意思抬，拿着纸条下了飞机，可能在车上，因为他大概要转机，要搭车子去转机，他才有机会看那张纸条。那张纸条是这样写的，他说：上帝爱你，即使有时候我们有失败，只要我们再把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你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啊。你知道空中小姐是很忙的，而且这种台北飞台东只飞40分钟，他们中间还要 serve 东西，是很忙的。可是这个女孩居然刻意的分出时间写了一张纸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付过代价，你花一些功夫。 我们会知道这个故事，是因为后来这个人因着这一件事，因着这个空姐撒的种子，后来他在监狱里面他信了主啊。你有没有喜欢树上这种袋子？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要撒你的种，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会长出来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要过这种撒种的人生。有的时候只是对人一个微笑，也是一个撒种，你不知道吗？当然，如果我们有机会给他讲福音，那更好。我有一个同学是一个很杰出的科学家，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加州遇见一个老先生，年长的弟兄，他们讲话的时候，那个老弟兄就告诉他说他生了病，在世的年日不多，可是他不惧怕，因为他说曾经有一位曹牧师传福音给他，所以他信了主，他知道他有永生。所以我那个同学跑来跟我讲，我说那一定不是我，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常去加州，完全没有印象我跟一个老先生这样子传过福音，很可能是另外一个一样姓曹的牧师吧。可是无论是谁做的，你不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事吗？对不对？你想不想列在这样的人里面，就是你做过这样的事，有一天在天上，也许有的人要来为这件事向你道谢。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次疫情之前很多年经常去安养院去探望人，他们常常探望的人，他们比那个被探望的人的儿孙都更频繁去探望他们啊，他们其中有一组常常会写他们的探访报告，也会传给我，我都会看。我就注意到有时候他们提到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过，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人，我不认识，但是我就提到他们，提到一个人，提到名字，那个也许是一个老太太，每一次他们去，他都把脸就躺在床上，把脸背向他们，就是不要理他们，甚至有时候会有点责骂他们这样。可是我看我们那些弟兄姊妹都不受影响，下一个星期再去探望又提到，他们还是一样过去跟他讲几句话，有时候给他唱个诗歌，不管他什么反应。几个月之后有一次我看他们报告提到同一个人，说这一次这个老奶奶转头对他们做出回应来，就是像这样，对不对？你想不想做像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撒种的人，拿像这样的话做带着束腰。他们出埃及那天晚上腰间要束带，脚上要穿鞋，这也是很怪异的事，因为一般我们吃晚餐的时候一定是舒舒服服的吃，怎么会还穿上外出的鞋子呢？可是因为他们那一天晚上吃了逾越节的宴席，接下去并不是要上床休息，而是要行军的，要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往前去的，要征战得胜的，所以他们要穿上鞋子。我们就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的全副军装，也提到鞋子，所以要拿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对吗？啊，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提醒大家，这段话保罗讲的很有意思，他没有叫我们把福音拿在手上，他的福音并不是拿在手上的宝剑，虽然宝剑是神的道，也包括福音啊。可是在这里，保罗提到福音的时候，特别说是穿在脚上的鞋子，好像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传福音，或者说福音在我们身上，更要紧的不是我们一直在要给人家讲什么福音，而是你要确定你自己踏在福音上面， 走在福音上面，这才是比较要紧的。就像有人这样讲，他说我们应当传福音，可是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才开口说话。听懂这句话吗？他意思就是传福音最主要并不是开口说什么话，我们应当传福音，但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用言语。大布道家穆迪则这样讲，他说圣洁的生活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他说灯塔并不吹号角，它只是发出光来。这讲得很好对吧？他说灯塔，你知道 灯塔它并不吹号角，它只是发出光来。我觉得这个结论形容得很好，我们传福音就应该像这样。所以最优先的不是我们专注于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而是自己先站稳在福音当中。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讲以弗所书，讲到最近这一次我们讲以弗所书讲到这里的时候，正是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刚起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提到说，当这样瘟疫流行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慌乱惧怕，失去平安，跟别人一起抢物资，甚至失去恩赐，那就不叫做穿福音的鞋子了。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期间，欧洲发生另外一波的黑死病的瘟疫。你知道马丁路德他的教区在 Wittenberg 德国的威登堡，他留在威登堡照顾那些病人。他是很宝贵的，他是神的器皿的，对不对？他以千金之躯，他却做这样的事情，那是真正站在福音上面，而不是只在神学的论说上面讲福音而已。我也喜欢一个故事，我讲过很多次。李拓生弟兄在中国被神使用的时候，他们有一位弟兄是一个农夫，他发现到需要打水的季节，他把他的田打好水以后，第二天发现水都漏光了，他就发现他的邻居在夜间偷偷的把那个田埂弄个缺口，把他辛苦打了一天的水都引到自己的田里面。他再打一次，第二天还是这样，他就很过不去，到教会请大家为他祷告。结果在教会里面，他们可能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有弟兄就大家就一起讨论这一件事，就提到说圣经怎么样讲到这些事，登山宝训怎么样讲到这些事。后来他们就很认真的觉得要照着登山宝训的话去做，所以那个弟兄就知道他该怎么做。那一天他回去就先为他的邻居打水，然后再为自己的田打水，以后再没有发生那样的事，而且赢得他的邻居归向主。所以我常常这样说，如果神的儿女都认真遵守登山宝训，我想教会不需要烦恼有什么好的传福音的策略，而且我觉得那才是神要我们传福音做见证主要的方式。所以腰间束带，脚上穿鞋。 OK，
请唱颂赞诗选八十首，红色的颂赞诗选八十首。行路客人，你今何往？
乡。